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可能想我会来到美国，也更不可能想到在美国牧会或者侍奉建立神学院，因为我实在很喜欢住在香港，从香港长大，也从来没想过会到台湾读书，也从来没有想过娶到一个台湾的妻子，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没想过，但是神早就想过啊。我们来看诗篇139篇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目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然后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甚至在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以什么伏庇我了。他还没有做决志祷告啊，在腹中也不懂得决志祷告，但是神早就怎么伏庇他，带领他，因着神在创世以前的恩典跟拣选啊。所以我们神学院的一位董事啊，他做见证，讲到他们当初整个家庭从中国大陆就好像逃难的去到香港，生活好艰难，所以他的父母就决定呢，特别这个母亲呢决定要把他堕胎，他在腹中，结果找了好几个医生，吃了各种的中药，各样的方法，怎么弄怎么跳，到最后还是平安的出生，没有死掉。所以他说：“哎呦，他说真的是感谢神，神在母腹里面就已经伏庇他了。今天他为神大发热心，医疗传道，到处去传福音啊！神在他的身上的这个保守跟计划啊。好，那最后一个关于神的属性，这个 non-moral attributes 第六啊，在我们讲 email。我们加上去就是神的位格 personality。 那这个我们在三个一体里面特别要讲到，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但这位全能的神绝对不是一种的力量啊，也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对，他是创造的源头，但是这位神创造的源头，他绝对不像希腊人哲学当中的那个 logos， 那种超越的道，是一个 metaphysical existence， 不是一个形而上，一种抽象的存在，他是有位格、有感情、有意志、有思想的神，啊，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特别描写神后悔，上次讲到这个后悔不是指到他做错事的后悔，其实当圣灵摩西用后悔这个字来描写神，有个更重要的意义，表达出这位神是什么，有感情的啊，像人一样有伤痛的，有这种后悔的伤痛，这个有感情的位格的神啊，不但他有这种后悔的感情，他也有嫉妒。 God is a jealousy God， 表示他是有感情的，有位格的啊。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0章第5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5节，不可跪拜哪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那我们中文是放着祭邪，因为他不好意思放着 jealousy 嫉妒啊，所以就把它变了一下，变得祭邪。其实原文是 jealousy， God is a jealousy God 啊。要出埃及记第4章14节描写神是会发怒的神。他是有感情的，跟我们一样会有怒气的，但是神的怒是义怒。第4章 chapter 4 啊，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啊，表示神是有感情啊啊，会有怒气的啊。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一个超越的一个抽象的存在，是有位格的啊啊。讲到神有意志，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啊。讲到神有思想啊，以赛亚书55章啊，神说我的意念怎么非同你们的意念。神有意念啊，有他的计划啊。好，解释我们对神的六方面的 non-moral 的attributes 的一些的说明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马上就进到这个神的可传属性的第二部分，他的道德性 moral attributes。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前面神的喜悦的旨意跟预定的旨意有没有一些经文去
support？我们只能够看到很多的例子的经文啊，什么是归类在神喜悦的旨意啊？神给我们很明显的命令跟教导啊，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很多这些的 positive commandment 都是神的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通常我们用两个字来分别，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持续错对吗？神对你所说的话就是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带领跟计划，预定的美意，所以神会对你说话，
那句话变成活的、
是针对你的、你就要这样做的、你就要这样往前走的。但神所喜悦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个 logos啊，我们如何侍奉，如何敬拜，如何生活，都是 logos 神所喜悦的旨意。好，来我们来看神的第一个重要的道德属性，就是神的 holiness， 神的圣洁。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最重要对神的一个认识。好，我们来看两段的圣经。我们先看出埃及记15章11节，出埃及记15章11节。那么这也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好，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所以你发现摩西对神的第一个的属性的介绍是什么？至圣的神。He's the most holy God. Holy. 至圣的神。然后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撒拉佛怎么样来敬拜神。第3节，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Holy Holy Holy， 对神的一个颂赞，就是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圣洁的神。有人说为什么会有讲3次 Holy Holy Holy啊，有人说就是表达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这种的暗示。但是呢，其实在希伯来文犹太人的文字的习惯里面呢，当他讲3次的时候呢，是表示那个 superlative 是最高最高的一个的描写，至圣至圣的这种的含义。我们的神是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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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God。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这个神圣的观念，这个 holy 的观念，啊，他们的一个最初步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就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当摩西第一次的面对面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描写。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那这个的描写决定了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对神那个神圣的那个认识跟观念。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看到神如何来教导这个圣的观念、holy的观念。这个圣地，他需要什么？脱下的脚上的鞋，表示要脱去他地上的污秽、世界的污秽。要脱离罪，要远离罪，跟罪分别出来，才能够站在神的圣地，站在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圣洁的第一个认识，就是一种道德性的啊，你要脱去你脚上的鞋，脱去世界的污秽啊，因为神是圣的，因为也是圣地。所以这个观念不是一个只是神一个荣耀属性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这个 holy 是有一个实际上的道德上的意义的。也可以说神是一个圣洁道德的神。所以 holy 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啊，在希伯来文 kadash 这个字，还记得我们的希伯来文吗？这个动词啊，我们画图一下 kadash 这个字有两方面的含义，在它的原文的字根，第一个就是 to shine 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发光，你的生活有圣洁的光辉，充满公义，充满慈爱，没有罪，没有黑暗，这是 holy。 所以圣洁这个字，一个 moral connotation， 一个道德方面的一个倾向跟意义，就是能够为主发光，发出神圣洁的光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来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好，我们来读。那照我们的祭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就很清楚讲到神的圣洁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圣洁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个道德上的圣洁。因着我们的神是道德上的圣洁，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什么圣洁，是一种 moral holiness， 道德上的圣洁。所以假 这个基督徒他说哇他很爱神，他蛮有神的同在，但假如在生活上没有圣洁的话，这个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唯有你在道德上的圣洁啊，你才能够啊与神同在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我们不圣洁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啊。那么 Kadash 这个字刚才提到说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刚才讲到 to shine， 第二是指到 to cut 和 to separate or to consecrate。 这里发现第二个含义是比较是一种关系上的啊，你被分别出来 cut 或者说 set apart 分别出来的。那这种观念呢，我们先把它应用在神的身上，然后再应用在人的身上。那应用在神的身上呢，是直到我们的神是很独特的，被 separate 啊，众神之中没有人像他的，是那种的被分别出来，是至高至上至超越的哪一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我们看我们看诗篇135篇第五节，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诗篇135篇第五节，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这个超乎的观念 transcending， 超乎万神之上，他是那位完全分别出来与众不同这种观念啊，要记住这个后理的观念啊，在这个角度呢，是指到神的 transcendency， 他与众不同啊，是超乎一切之上的，超乎众神之上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摩西对神的颂赞，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独行其事啊啊，就又什么神能够像他了？没有神可像他，他是超越，就是那种至高的那一位。所以这个观念是表达一种 majesty 跟 transcendency 的观念，他的超越性，他的崇高性，他与众不同。那解释用在神方面，这个圣洁的神的其中一个含义。那么用在我们圣徒的身上，我们要圣洁，那么是指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上的圣洁。我们从世界当中被神 separate 分别出来 cut off from 这个 sinful world 啊，分别出来，分别收什么为圣，或者归也好为圣，是这样的观念，是指到我们是属于神。当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就是神圣成圣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三节跟三十六节，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啊，我们或许就跳到这个三十六节就好了。三十六节，你要用金金做一个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本啊，只有这个地方的大字，整本圣经没有哈 啊，表示说这个翻译圣经这个和本的作者呢，觉得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整本圣经只有这个 double size， 可能大了好几个 font 的 size 啊，因为的确，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每个基督徒，当你归属于神，你是属于神的，你就是个圣徒。所以这种叫做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啊，我们在成圣论里面有提过，这个地位上的成圣。当你归属于神啊，你是神的儿女啊，你就是个圣徒，是一种归属的关系啊，是关系上的成圣。所以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啊，有这个圣袍，有这个圣碗，不是说这个碗比别的碗特别好，特别不同，只是说这个碗是特别是完全归属于神，被神完全使用，用在圣殿里面，所以叫圣碗。所以同样我们被称为圣徒，表示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啊，然后我们就是他的圣徒啊。那这种关系上的成圣在文字上很有意思，当我们加上这个 dispositional，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shine to shine， disposition 是指到一种生命气质的成圣，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这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的地位上的成圣，你属于神啊，当你属于神，归于神，你就是一个圣徒啊，地位上的成圣。那第二种是你的生命啊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那当然在这个 to cut 这个角度，不单单也代表这个关系上的属于神，这个 to cut 跟 separate 也有一个道德上的意义，就是你 separate from sin 啊，你从罪恶，从负面的角度，你是跟罪恶分别出来啊，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 to shine 啊。所以同样，当我们讲到教会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啊，因为教会这个字在原文是 ecclesia， ec 就是 out 的意思啊， exit 出去 out 啊，就是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个 ecclesia 是指的 assembly。 所以的确今天这个教会的名字，最好的名字就是 Assembly of God， 就是跟这个 Ecclesia 是最配合的，因为在原文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啊，所以叫召会，有些人叫召会或神召会啊，这是最合乎教会原文这个字 Ecclesia。 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从世界 cut out来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是单单属于神的，就是教会。 如我们对神的圣洁有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个圣洁的认识对我们的生活生命有些什么正面的意义，会产生一些什么的 impact。 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的超越至高至上荣耀啊，然后这样的道德完美圣洁啊，无罪无瑕疵啊，这样的一位神。那这样的一个认识会对你会产生什么 impact？ 啊，我们会敬畏神，我们会过圣洁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所读的啊，我们务要圣洁，我们神是圣洁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当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崇高的圣洁崇高性，我们更敬畏他。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看到神那么的崇高，那么的荣耀，那么的自大自上，我们敬畏他。 He is an awesome God。 所以这个 holiness 的观念，其实用我们现在的字来表达，就是神的 awesomeness。 那么的，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就是哇， He is such a transcendental majesty， 那么至高至上至勇的这样一位神。同样因着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我们更真的需要在圣洁当中来保守神圣洁的同在。所以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提醒我们啊，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要站在神的圣地，有神神圣的同在，我们真的需要脱下我们脚上的鞋，脱去世上一切的罪的污染，在神圣洁的光中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就会对罪就更敏感，会更害怕，因为罪会破坏啊神的同在。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的罪啊，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更有一个对罪的敏感跟认罪的一个心。让我们对罪的敏感，对罪的承认，忧伤痛悔，我们更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让我们看到罪的这种的真实性跟可怕性，我们更能够常常真的靠着耶稣的宝血，支取耶稣的宝血，相信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揭盖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所以的确在我们所学的祷告学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最基本的 X formula 啊，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好像我们信了主五年十年就忘了，其实在这个祷告的 formula confession 认罪是个很重要的 element 啊。无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公祷当中，在小组的 带领祷告当中，其实这个 confession 是很重要的啊，要让弟兄姊妹常常被提水被提醒，有一个忧伤痛悔认罪啊悔改的心啊。但 A 我们知道是什么 ？Adoration 对神的赞美啊，要 T 是 Thanksgiving，S 是 Supplication 啊，代求。好，关于神的圣洁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圣洁，你发现我们传统对神的圣洁都是强调那个什么道德性的 moral holiness， 但其实神的圣洁更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看到他看到吗？他的超越性啊，超乎众神之上，至圣至勇啊，是那种至高崇高的那种的观念。所以在神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圣洁当中，我们产生这种的敬畏，能够体会神的这种的 majesty， 他的 awesomeness。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需要的，因为我们中国基督徒都很注重道德性，但是没有认识神圣洁的那种超越性啊。就像撒拉佛对神那个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那一位，这很明显那个颂赞不是颂赞颂赞他的那个圣洁，是颂赞他那个坐宝座那个权柄崇高跟荣耀啊，这种的观念。所以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敬畏的心，其实是要了解神的这种的圣洁的观念，而不是单单只是了解那个道德性的圣洁，那个不够，这个不是信仰的最重要的部分。信仰最重要的部分，看到神的那个荣耀，他的宝座，他的全能，他的至圣，他的至高，他的崇高，他的荣耀，这个部分啊。好，有没有问题？ God's holiness。 好，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神的公义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of God。 那么神的圣洁，道德上的圣洁，跟神的公义其实是不能分的，也可以说神的圣洁是他的神属性内在的一个的情况。当这个道德的圣洁要彰显出来应用在人的关系上面，就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彰显。所以因着神这个圣洁的彰显跟人的一个关系上的应用，就产生神公义的典章。特别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所以我们对这个十条诫命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十条诫命不是好像只是一个的律法，其实十条诫命是神什么圣洁的什么彰显啊。所以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什么？是圣洁的，看到吗？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啊？是神圣洁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十条诫命 The Ten Commandments 是否只是单单属于旧约以色列人才要遵守呢？不是，因为这是神圣洁属性的彰显。神的属性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他的 Ten Commandments 也没有改变， 他的道德律 moral law 没有改变，对这些的献祭的律法或者叫礼仪的律法，按照希伯来书说命定到正信的时候就止了，就停止了，这些是 ritual law 啊，食物的律法，守节期的律法等等的这些律法都停止了，因为这些是预表那个真体，真体已经来了，就是基督，所以这些的预表不需要了啊。但是道德的律法 Ten Commandments 啊，神公义的典章，公义的这个十条诫命啊，永远啊是有效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遵守。那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45篇17节，诗篇145篇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那么这个公义的典章其实是神慈爱的一个彰显， For love 是为了我们得着好处。当我们遵守神公义的律法跟典章，是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么有神的律法，自然就会有神的什么？神的审判啊，不能守住神的律法的啊，神彰显他公义的审判。那也因着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才需要有神的救恩啊。我们达不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达不到的啊，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神公义的什么审判啊，神的震怒，神的审判临到他的爱子身上，为我们替罪代死。所以没有神公义的审判，没有神公义的典章，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赎罪救恩的需要了，你看到吗？所以神他的公义是一定是建立的，坚定的，有他公义的律法，圣洁的属性，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什么？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神的义一定会有什么审判，但这个审判归在谁的身上？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挽回祭，挽回了神公义愤怒的审判，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却临到爱子的身上。那第三，神的公义也在他的护理上面彰显 manifest in his providence。 我们翻到诗篇36篇第6节，诗篇36篇第6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生出你都救护啊，神护理啊，万有以他的公义来护理，然后神 也有公义的赏赐。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看到吗？因着什么公义？神不忘记你所做的功，会得着神的奖赏。就好像保罗说，他有得着那从上头来的那个奖赏，那个冠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注重神的那个救恩的那个永生的恩典，却不太注重神的这个赏赐。好像我们觉得，哎呀，要得神的赏赐，好像太功利的一点啊啊！对，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得神的赏赐，但是不要忘了，因着神在他子民当中的公义啊，也是贪爱世界的基督徒，对他们得救了，但是却是好像经过佛一样紧紧的得救，但对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要赐给他什么？更是给他这个城来管理。然后到了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了，到了第三章啊，那个得胜的与耶稣基督什么一同坐宝座啊，要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啊，作为他们的赏赐。所以从赏赐的观念呢，作为产生不单是得救，还有什么得胜。所以发现耶稣在地上他的福音的重点就是讲得救，要信福音，要信主啊。但是当他在启示录里面跟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对每个教会都强调一件事，什么？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能够享受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个掌权跟宝座，能够享受到这个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生命树啊，生命河，不单是得救，还要得胜。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不单是得到罪的赦免啊，能够称义，在我们信仰神学，我们神下学期会特别来解释每一个的观念，称义是什么意思，成圣是什么意思等等。不但是称义，还有什么成圣或者成义，那这个就是得救的观念。不但是得救，还有什么得胜，解释今天我们基督教最缺乏讲的。因为我们都讲福音，所谓福音派，但是福音不是单单只是让你得救，神的心意还有什么得胜，不但是称义，还有诚义，把神的义做成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要这个的诚义，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描写那个羔羊的心腹能够参加在羔羊心腹的这个心腹，他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后面怎么描写这个细麻衣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不单是称义，而且他们把神的义能够行出来活出来，是一群公义圣洁的基督徒，是一群得胜者。而这群的得胜者被提，就是按照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耶稣所警告的，所提醒的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主来的日子像贼的一样，你不警醒能够为主发光，做神忠心的仆人，你就会被撇下。对，撇下的还是会得救，但是却要经过佛一样，经过大灾难之后才得救啊。所以 新郎来了，那个与酒的童女就撇在外面，什么哀哭切齿。所以这个赏赐的观念是很重要啊，称义得救得永生，成圣成义得圣，得什么？得奖赏啊！这个奖赏就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预表我们与耶稣基督能够做王啊，这是我们常常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翻到启示录啊，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看到吗？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然后到了启示录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二十二章第五节，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什么？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与耶稣基督同王，管理整个的宇宙，就完全应验了当初神对亚当的那个预言，管理地上的一切。那个只是一个预表，一个缩影，撒旦好像破坏了神的这个管理的计划，但是神却透过这样一件事情呢，把一个更荣耀的管理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了，为人类做成了。不单单是管理这个小地球，是管理整个的宇宙。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宝座同在啊，掌管整个宇宙的行政中心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管，一同作王，更荣耀，也就是神的智慧。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神的公义，
接着那个成圣同的诚意，这两方面才能够是、
啊、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的十六节后面提到，做顺命的奴仆以致什么诚意，看到吗、嗯啊、第六章十六节的后面，然后到了十九节的后面，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什么成圣。所以诚意跟成圣是什么？都是指到同一件事，就是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把神的公义圣洁活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公义，你发现神的公义可不可爱？很可爱啊！幸好有神的公义，懂吗？否则你爱主，哇，为主摆上一切，结果呢，你根本是贪爱世界的基督徒，一脚踏两船的基督徒，都一样被提将来享受永生。假如都是一样的话，你不是觉得神这个真的是不公平咯？啊，来，我倒不如就好好贪爱世界，反正我已经信主了，做神的儿女啊，得永生了，没有那么便宜。神也不是那么的糊涂，神有他的公义，有他公义的赏赐啊。所以甚至这个公义的赏赐在地上就彰显了啊。我们看希伯来书二十八章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应许对我们今天信约的基督徒还是有效的，因为十条诫命没有废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看到吗？后面几个福，你数一数，总共有九大的福都会随着你。然后到最后的结论，你要生命记 Deuteronomy 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就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能经历到神的九大福气啊？为什么不能坐首，常常坐尾巴？原因是我们 忽略了谨守遵行神的话，觉得我们就是靠恩得救啊，反正神都有恩典，神都有赦免啊，十条诫命是属于旧约的，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我们根本也不去看重。所以很抱歉，今天我不晓得你在你的教会十年二十年有没有听过牧师跟你解释教导十条诫命，或者讲道讲十条诫命，很少的。因为我们都在神学上不知不觉受到时代主义的影响，以为十条诫命是过去的，是属于旧约的，我们都没有好好去一条一条去讲解，好让我们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吃亏了啊！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孝顺父母，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不可偷盗。其实每条诫命里面都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很多的应用。有本书写十条诫，讲十条诫命，哇，写了厚厚的一本，而且这方面的书很多，特别在清教徒的时代，他们写了好多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清教徒，他们非常重视遵守十条诫命啊，所以他们真的是居上不居下。清教徒当初为了要改革炼净这个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they want to purify the church， 所以他们叫做 Puritans 清教徒。哇，他们受逼迫啊，所以被逼迫去到荷兰，但是荷兰太小，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发展，所以他们就从荷兰做 Mayflower 五月花，第一批清教徒来到了这个Massachusetts 那边啊，他们都是被逼迫的，但是他们非常看重神的话，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谨守遵行神的话，生活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圣洁，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居上不居下。清教徒居然能够被神高举，清教徒革命成功，把英王拉下来啊，然后清教徒得到完全的信仰的自由，很奇妙啊，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里面很少看到的，这个政教之间的一个的冲突，然后平信徒居然能够，特别神用这个 Oliver Cromwell 这个清教徒的将军，哇，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每战必胜，然后就打败了这个 Charles 这个英王，然后他就成为这个他们叫 protector， 他不敢命自己为王，因为他觉得王是一个神的 ordination 啊。那当时也因着他的一个的重要的属灵的 mentor John Owen， 他听了 John Owen 的指导，你不能自立为王，因为王是从神而来安立的，所以他做一个 protector， 然后就让清教徒重信仰可以自由发挥啊，就百家争鸣啊等等，嗯，好，所以这是神的公义，他的公义的典章，公义的审判，公义的护理，所以种瓜都得瓜，什么种透就得透啊啊，神的公义的护理，你的劳苦也一定会有果效的啊，因为本来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努力的工作也什么也会有得到成果的啊。公义的赏赐，公义的救赎，好，然后我们再看神的爱， The love of God。 那么这个神的爱千万不要以为跟圣洁是两回事，无论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其实都是他圣洁属性的一个具体在人身上的彰显，或者在万物被造之物身上的一个彰显。所以神的圣洁是一个 comprehensive， 是一个包罗的一个的属性。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借着他的创造来彰显，神创造的爱，神管理万物护理的爱，当然神救赎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神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彰显。要神的爱这个字呢，我们要注意，在旧约里面，当我们常常读到说，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啊，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爱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在原来的文字是 hesed， 啊，我们再来画图一下，三点啊 ，hesed。这种的慈爱呢，在旧约的原文里面是表达是一种不变的爱，是一种超越的爱，不因着你的不好，神的慈爱就离开你，对，神的管教会临到你，但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你，因为有神的慈爱才有神的管教。大卫他犯罪，他奸淫的罪，杀人的罪，但神的慈爱，神的 hesed为因着他的软弱就受毁。所以你看到神就打发谁去找他了？拿单先知来提醒他，让他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 hesed。 所以这个慈爱呢很难翻，或者我们翻的叫不变的爱，在英文可以用一个字 steadfast， 是一种坚固不变的爱，描写的可爱一点就是固执的爱。神是我们这个天父是很固执的，他爱了你就永远爱你的啊 ，very stubborn。我们什么都不要固执，爱要固执啊。对方什么软弱，出了什么错，我们对他的爱不变动 ，stubborn。因为神就是用这样 stubborn love。很固执 steadfast love 来爱我们，就是 hesed。 所以这个 hesed 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希腊文是用另外一个字，但是是同样的意思，就是 agape。 agape love 这种爱跟 phileo 的 love跟 eros 的 love 不一样。 phileo 的 love 是人与人之间友谊的爱，有条件的爱，你爱我，你对我好，我当然会爱你。但是当你恨我，当你害我，那我当然就没有这个爱了，就没有这个关系了。那么当然最低层的就是所谓肉体情欲的爱， eros， erotic love，这是一种可以甚至人了解是一种动物性的爱，啊，是一种肉体的爱，因着他肉体情欲的需要，他跟你有关系，他送你礼物。但是当你没有这种的作用的时候，他就跟你 没关系了，他就没有这种爱的。但是 agape 的 love 是完全超越的，啊，无论是你任何的情况，这种神的爱不会改变。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描写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一种什么的爱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让你非常得着安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什么永远的爱爱你。哈利路亚，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你。真的吗？真的。因为以弗所说第一章怎么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怎么爱你了，就拣选你了，而且这个爱不会中途改变受回，因为神的拣选跟恩召是什么，没有后悔的，他永远爱你，直到你见他的面。你中间或许有软弱，或许会跌倒，神总是会用各样的方法慈生爱所把你带回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神应许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跟主的手中把我们夺去，神永远的爱我们。 也因着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永远的为我们代求。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节，结为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什么？拯救到底。就好像耶稣说对门徒说，我爱他们爱到底，哈利路亚，不会中途改变的。人的爱常常中途改变，但是因着主耶稣的代求，因着神永远的爱，他会拯救我们到底，他会爱我们到底。这是神的爱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Eternal love。 只有爱在人间是找不到的，哈利路亚，找不到的，只有在神的身上找得到。是一种永远的爱，不变的爱，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Never changing love。 而这样的爱真的是夺去我们的心，我们因着这种爱，我们真的心被恩感，心被爱感，好让我们真的愿一生来爱他，跟随他。而这种神的永远的爱还有第二个特性更荣耀，是在圣经里面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是神自己舍命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 sacrificial love。 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哇，这个老约翰写这个三章十六节很厉害，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都把神的爱描写得淋漓尽致。好，我们看三章十六节 First John，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哇，看到神的爱的一个特点吗？是一种舍命的爱，神自己牺牲了生命来爱我们，挽回我们，赎我们的罪，为我们替罪代死。哇，这种爱太伟大了，而且只有透过神这样一个创造堕落救赎的安排，才能够让神这样一个伟大的爱彰显出来。你说荣不荣耀？太荣耀了，神的智慧太奇妙了。神的爱不单是永远的爱，更是牺牲的爱，舍命的爱。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这种爱，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哇，这个才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你对对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同工，对你的弟兄姊妹，你这个爱是不改变的， commit love， commit 啊，而且是愿意放下自己舍己的啊。所以在三章十六节就讲到，我们也当为弟兄什么舍命，我们对弟兄姊妹的这种爱应该也是一种舍命的爱。这个命原文是受，要放下你的个人的那个魂，你自己那种主见啊，那种的好像坚持啊，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因为神的爱就是放下的爱，甚至放到一个地步，放下他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还不需要爱到一个地步要放下生命啊。假如能够有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棒哈、啊、那有这样的丈夫愿意为你舍命啊，来救你，来爱你，哇，我想你就会真的是完全顺服了哈、啊、完全真的是啊，也愿意为他可以放下一切。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爱我们，爱到个地步放下他的生命。好，我们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道德的属性，就是神的 veracity， 就是神的信实。那我不知道这个在你们讲义上面有没有答出来啊？神的信实啊，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出埃及记34章 Exodus 34章 34，34章第六节，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个诚实，也就是说，原翻的信实，他的 faithfulness。God is a truthful, faithful God. 那这个信实的意思或者诚实的意思是表示神不撒谎，他讲的必定会做，他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我们再翻到民数记23章，23章19节，我看这个抄错了，我们好，我们不管这个经文，嗯，啊，民书记哈，对对对，我翻错了，哎呀。对对对，我们读一下，我翻到生命记去了，我眼睛不行。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啊，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也就是神的 faithfulness， 言出必行，神的信实。啊，但很可惜，今天我们人啊没有这种的 faithfulness。啊，讲了，哎，忘了，讲了，做不到就算了啊。但神，他是一个 faithful God， 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真的来信靠他，来抓住他的应许，啊，他如何应许，也必如何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就按照他的应许，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应许啊，这个女人的后裔什么要伤蛇的头，这个十字架救赎的计划，神一步一步的没有忘记，就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啊，就一步一步带领能够成就。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透过永恒的时间空间，透过那么长人类的历史，今天因着神的信实，哎呦，居然成就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这些神的信实太奇妙了，啊，在神没有时间的拦阻 ，He is the eternal present God， 在我们人来看，哇，怎么可能呢？神透过永恒的时永恒，要再透过这个创造人类历史的时间的长廊，哇，居然找到我，太奇妙了。因着他的信实，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你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神就照着这个羔羊的圣名册，圣灵一个一个在不同的民族里面把你带出来，神就感动基督徒，感动个人的方法，甚至用天使借异象异梦就找到你，让你得救。所以我听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印尼的一个回教的一个祭司啊，有一天他在异梦当中呢，神给他看到一个数字，用印尼文写的，我不知道印尼文字怎么写，但是很清楚就给他看到 X 412，他不知道是什么， 啊，但是呢，在伊蒙当中呢，他被指示说你去找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啊，你去问他这个 X42 是什么，结果他都去找那个基督徒的教会，基督教教会，就问他，哎，我的伊蒙当中啊，神叫我找一个牧师问什么叫 X42。结果这个牧师一打开就是什么《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施加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哇，他怎么明白了？这个回教徒的这个祭司，他就跪向神，神在异梦亲自跟他传福音了，啊，所以神就是寻找他的子民，用各样的方法，神可以感动你去传福音。但很多时候神差派天使，就是异象啊，他看见了，诶，他信主了。我有一次到台东，我在华神做神学生的时候，放假我们到台东宣教，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见证？一进这个基督徒弟兄的家，看到他刻着一个大的十字架，好大好大，我们就问他，诶，怎么你会把一个那么大的十字架放在客厅？他就讲到他得救的见证。他当年是做党纪系统，然后他常常会看到这些异象的东西，鬼怪的东西的。但有一次呢，他很妙，他说他看到了，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十字架上面挂着一个人流血，好痛苦，但是好慈祥，他就想走过去看清楚一点。结果呢，被鬼抓住，他不能过去。但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跟他说，你去买一本圣经，你来读就知道我是谁了。结果他就真的去买一本圣经，也从来没看过圣经。结果他买了一本圣经，一读到新约，哇，原来钉在十字架的那位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他就信了耶稣。没有跟他传福音哦，很奇妙啊，是神在异象当中跟他传福音。结果他读圣经得救了，哈利路亚，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哈利路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个感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